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分享有关坚持这个话题。
当你委身给神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竟然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发生。撒旦呢，在你一开始为神展开事工的时候，就会想尽办法来拦阻你。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项事工，你就去做，不要因为一开始有这些拦阻就感到气馁。
神透过试炼来使我们的信心完全，有时候神会拣选一个不善辞令的人来引导他的儿女顺服他，并学习忍受不公义的对待。摩西恰恰是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今天查克老师要探讨，为什么神呼召摩西去释放他的百姓脱离黑暗的实力。好，请查克老师开始查考出埃及记第四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欢迎您收听了节目之后能来信跟我分享读经心得，或者在主里的见证。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五章。不过呢，有些经文呢，因为可以省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会全部念出来了。出埃及记第四章的12到15节记载啊，摩西呢一再的推辞，请求主啊差派别人去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神最后呢就差派了亚伦和他一起去，让亚伦替他说话。可这不是神的本意，却是神许可的。摩西的例子说明呢，我们其实经常会限制神，不愿意让神高举我们到更高的层面。摩西坚持要神降低到他所要求的那个层面，而不是他上到神的层面。其实摩西呢根本不需要亚伦的，因为亚伦在日后会成为他的绊脚石。神要把你安置在一个高的一层上，让你完全得胜。可你不愿意被神高举，因此呢就限制了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但是神仍然爱你，如果你愿意，他还是要高举你到最高的层面上，又为你做了最好的安排。可不幸的是，我们总要限制神在我里面的工作，我们想妥协，就选择了别的去路。第16到21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刚硬希伯来文是巩固的意思。经文说法老心里刚硬，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呢是变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几个字眼呢在希伯来文中呢是不同的。它们的含义有耶和华使法老的心更加坚定，或者是耶和华巩固法老的心。换句话说呢，法老已经拿定了主意，而神呢使他的决心更加坚定。法老选择了他的立场，神呢就让他的立场更加坚定。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或巩固他的心，他必不容百姓去。第22和23节说道，神吩咐摩西告诉法老，法老要是不答应让以色列离开，神就要把法老的长子杀掉。摩西在埃及的路上，在住宿的地方遇见了神，神却要杀他。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知道。神命令所有希伯来小孩在生下来第八天要接受割礼。这个割礼呢，是以色列民与神立约的记号，以此来表明他们是属神的百姓，要随从圣灵而行，不随从肉体。摩西跟希伯来结婚后生下了儿子革顺，可能希伯来就反对让儿子行割礼，摩西呢也没有坚持，为了息事宁人他让步了，因为他是个谦和的人。但是当神遇见摩西想要杀他的时候，摩西的妻子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25和26节，希伯来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希伯拉终于让步给儿子行割礼，但是他内心有苦毒。由于摩西没有履行与神立约的记号，所以呢，神要让他知道神是认真的。尽管希伯拉也还在生气，但是他领悟的神是认真的。第27到31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神的拯救来到了，他们非常兴奋，就低头敬拜神。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哎，老兄啊，你会知道他是谁的。法老挑战神，说他不认识神，也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第六到第八节记载的内容显示啊，法老不让以色列人闲着，命令督工呢不要再给他们稻草了，但是呢还是要他们造同样数量的砖。第九到二十二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呢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神啊，我告诉过你了，我不想来的嘛。主啊，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呢？主啊，为什么你苦待着百姓呢？有趣的是，讲到比东城啊，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以色列百姓为法老王建造的那个城市之一。这个古老的比东城呢，现在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他们发现城里的墙壁底层啊，用的那个砖块是用切割的很整齐的草做砌成的，在比较上层的砖块呢，却是用长短不齐的草砌成的，而且呢，在同一面的墙上更上一层的那些砖头啊，里面是掺杂着乱七八糟的树枝啊、草根啊等等，都和砖呢和在砖里面。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证明了《出埃及记》这篇东西的真实性。在比东废墟的墙上，你可以看到，因为造砖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了，所以就造出了不同的砖头。首先呢，是埃及人不给以色列百姓草，要他们自己去收集草，然后又说你们自己去找一些断的树枝吧。所以在上层的砖头里面有杂草啊、树枝呢、树根呢等等。今天到那里观光的游客都能够看到《出埃及记》这个特别一章的重要的证据，也是作为神的话的一种证据。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摩西与那些以色列人之间的问题呢，开始出现了。从去这个字，我们就晓得他们一直在抱怨，一直在发怨言。 他们向神呼求说，哎呀，神啊，拯救我们吧。现在呢，派一个人去拯救他们了。现在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呢，却是与这个人为难。在摩西以后的日子里面，他们都一直不断的为难他。我呢，确实很同情摩西所面对的难处，以及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进入旷野，在旷野漂流，那都是很艰巨的工作。在这里呢，我们读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倾诉心意，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呢，为什么要差遣我呢？情况没有好转呢，自从你差遣我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百姓的光景越来越坏。你知道，当你要为神展开事工的时候，撒旦呢，总会把许多看来已经变得很糟糕的事情啊抛出来，使你呢不禁要质问，哎呀，神真的要让我去做吗？或者神真的在呼召我吗？撒旦是尽他所能，在你要为神展开事工的时候，就先使你心灰。当你委身给神，当你要去服侍主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哇，竟然有那么多的问题会发生。事情总不会都美好的，总不是都乐观的。撒旦会尽其所能来使你灰心失望。当你凭着信心去做神的工作，很多时候的事情就从本来看起来已经是个烂摊子，就变成了个灾难。撒旦从一开始就尽力的阻挠，阻止神的事工，他会想出一切的计谋来拦阻你，使你灰心。他说谎话，不惜用一切的手段，就是不让你继续做神的工作。所以胜过撒旦的秘诀呢，就是继续做下去。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项事工，你就去做，不要因为一开始有这些拦阻就气馁。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讲到他在这方面的感受，他这样说，很多年前呢，他觉得神呼召去当牧师，所以呢，就接受了训练自己，到学校去进修，预备自己。他花了17年的时间从事牧会的服侍，一直到他心灰意冷的想，哎呀，也许神没有叫我去当牧师吧。他说多少次他准备要辞职了，要放弃了，要去申请其他不同的工作，离开牧师的侍奉，去做世俗工作了。史密斯牧师说，他既灰心失望又疲倦，因为他一方面要去排解纠纷，另一方面要设法养活家庭。但是有趣的是，他经过这段极度灰心的时候，他辞去牧会工作，去带领家庭查经班之后呢，神才真正的开始祝福他，高抹他的侍奉，就叫他获得一份很好的工作，开始挣到钱了。撒旦会用尽一切诡计使你灰心，使你怀疑这究竟是不是神的呼召。撒旦在你生活各方面都在与你作对，如果这是神要你去做的事工，你就要坚持下去，神会带领你去完成，神会做工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完全了解摩西的感受，因为他也在神的面前辞职了许多次。主啊，我受够了，好了，到此为止吧。虽然你呼召我当牧师，但是主啊，我毫无作为啊，我疲倦极了。主说，哎呀，好了，不要再抱怨了，回去做你的工吧。你为什么向我抱怨呢？从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的记载中，我们看见摩西非常灰心沮丧。他做了自认为神要他做的工作，他也去见了法老，要求他释放以色列的子民。可是呢，法老不但没有放他们，反而严严地加重了他们做奴隶的担子。以色列的子民开始埋怨摩西，说，哎，为什么你要来管我们呢？啊，你没来以前，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好好的吗？可是自从你来了以后呢，我们的日子 越来越苦了。我们呢，宁可你不要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呢，摩西就回到神那里说，神啊，这是你要我做的工吗？啊，你为什么要我去做呢？主啊，你到现在还没有拯救他们呢，他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事工，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可是呢，事情往往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有的时候呢，那些事啊，反而会变得一塌糊涂。于是呢，我们就会怀疑自己的呼召了。我们会问，哎，神啊，你真的是呼召我做这件事工吗？啊，如果这个事是你呼召我去做的，那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一团糟呢？摩西呢，起初并不想去的。他说，啊，主啊，主啊，请你叫别人去吧。神开始对摩西生气了，那摩西只好去做了神要他做的工。但是事情好像变得跟他所期待的呢，恰恰相反。我深信，当我们投身在神的任何一项侍奉中的时候，撒旦就会挑战我们在信仰上的委身。撒旦要尽他所能，使我们在开始任何事工的时候，就觉得气馁。他使你怀疑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他也要挑战你在生命中为神所做的工作。许多时候，当你凭着信心站出来说，这就是神的话，别人呢就会出来挑战你，因此呢，使得你怀疑，真的是神在对我说话吗？现在的摩西也面对着被以色列子民挑战的光景。他们挑战他，挑战他的事工。然后呢，摩西就去挑战神了。哎，你为什么要派我去做呢？现在事情不但没有改善呢，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好，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一开始呢，神就回答了这位极度烦恼的先知。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命中都有一个呼召，但我们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或许会遇到许多困难，使我们灰心丧志。查克老师提醒我们，当我们因无法回应神的呼召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也许正是神要我们去为他做更大的事工的时候了。好，一会儿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点评。我们在忙乱的生活中仍然能够与主相交，又听到他微小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却好像总是忘了主时刻的同在呢？弟兄姐妹，在下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这个问题，请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学习主的道。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乐意为您解决问题。好，下面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的总结。
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过于在意，要拥有物质方面的东西，而是要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属灵的事情和神的永恒的国度上。因此呢，神要我们看到这些物质的东西是多么容易迅速，多么容易的被夺去。这样呢， 忽然间我就要去寻求更深的根，我就开始要去渴慕神的永恒的国度。啊，主啊，求您的日子快点降临吧。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将要讲到神是怎么样回答摩西的，请您准时收听，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